弟兄姊妹，主日平安。元宵节有没有吃元宵？肯定是纪念我们的亲人啊，每逢佳节倍思亲，所以我们信主的人啊，应当更多的有亲情。所以我常常讲啊，我们真正的基督徒，我们少一些宗教味，多一些什么人情味，多一些爱人什么如己。如果我们不爱看得见的人，我们怎么爱看不见的上帝？如果我们连自己家的人都不爱，圣经说我们还不如不信主的什么人。所以求主特别怜悯我们，使我们能够在家庭生活中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啊，更多的爱家人爱邻舍啊，甚至靠着主的恩典也能够爱我们的仇敌。弟兄姊妹，花必凋零，草必枯干，唯独耶和华的圣言是不变的。今天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不仅有各样的敬拜的要素啊，特别是我们有讲道，有圣餐啊。今天的讲道我们是生活与祈祷，请大家翻到雅各书五章的13节到18节啊。圣灵默示雅各写下这样的话：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说法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啊！伊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3年零6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弟兄姊妹，我们在这段经文中和大家分享生活与祈祷。所以几百年前苏格兰的英国的清教徒约翰班扬就讲了祈祷使人停止犯罪。我们看到美国的枪击案看到家庭中甚至各种各样的痛苦，各种各样的暴力，有什么能够医治这些社会中的家庭中的这些犯罪呢？难道警察多了就可以吗？难道武警多了就可以吗？警察犯罪呢？武警犯罪呢？所以用人来制止犯罪，用暴力来制止暴力，是永无什么穷尽呀。所以说祈祷使人停止犯罪，但是反过来，犯罪如果我们不悔改，也又使人停止祈祷。很多人之所以不祷告，很多人之所以不愿意参加教会的生活了，那有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讲，虽然原因可能有多种，但是在最终不悔改，闷着自己的良心，消灭圣灵的什么感动，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所以我们爱家人，纪念我们的亲人。有一位威廉姆·洛，也是上帝重用的一位仆人，就讲最大的爱人之事，我们总是想为我们所关爱的人帮助他，给他做好事。最大的爱人之事就是为他祈祷。我们应当为我们的父母，为我们的孩子，为我们的家人，为我们的邻舍，我们如果有真正的爱他之心，要为他祈祷。说弟兄姊妹，我们的生活与祈祷生活是我们祈祷的外展。 啊，祈祷是我们生活内在的什么力量。所以我们今天就和大家分享这段经文，通过这段经文我们就看到生活基督教的信仰与祈祷。我们讲到这儿，雅各讲到人生的苦乐与祈祷啊，在受苦的时候就该祷告，喜乐的时候就该歌颂，sing psalms啊，这个歌颂不是一般的唱歌，哎，这个歌颂是指歌颂上帝，也是一种祷告的什么方式啊。今天很多人祷告的时候没有那歌声，但是我们知道诗篇150篇其实都是个人的、教会的、国家的祷告的样式。第二个，我们看到个人的患病与祈祷啊。其实这段经文，罗马天主教有诗引发出两个圣礼，哪两个圣礼呢？一个是抹油礼啊，第二个是忏悔礼。抹油礼，那就是尤其是你病重，特别是临终的时候，要请神父来为你什么抹油啊，这样啊，你一切的罪啊都得到赦免。否则，如果没有神父啊，你在临终的时候给你抹油，那么你犯信主以后犯的没有忏悔的罪，就会把你带到什么啊？所谓的啊，我们就知道啊，地狱啊和天国之间的有一种炼狱啊那种状态。然后天主教也有时啊，有时开启了另外一种圣礼。啊，忏悔礼。所以我们看到天主教教会每年每一个信徒至少有一次，你要跪在啊一个小小的祷告室，然后有神父在里边听你的什么忏悔啊。所以这种忏悔礼是每一个天主教徒至少每年啊都要有这样的啊忏悔啊。所以忏悔礼、抹油礼就成为天主教里边的七大圣礼的两个重要的什么礼。那今天我们在这段经文中也会看到，天主教的这两个礼仪啊是不合乎啊圣经的，啊，这讲的抹油礼啊不是一个圣礼，啊，这讲的认罪也不是说我们不排除啊会众也可以在牧师在长老面前认罪，大家互相，但是这讲的要互相什么认罪呀，啊，不是说听别人的认罪，这是神父才有的什么特权啊，这些方面也不合乎圣经。所以第三个方面讲到义人的祈祷与功效啊，然后我们最后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怎么通过祈祷来经历上帝给我们的引领啊，我就给大家讲到四个方面的个人的祈祷啊，牧长的祈祷，彼此的代祷，但是这三个方面最终都要落实在义人的什么祈祷。好，我们祷告，求主特别祝福。天父上帝，我们在生活中常常有软弱和挣扎，就像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里面对就要被钉十字架，就要被出卖，被辱骂。求门徒，你们能不能同我安静片时一同祷告？但是门徒却一次两次三次沉沉入睡，但是主仍然爱他们，仍然说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主，我们在生活中确确实实有很多的软弱，所以主，你不仅是吩咐我们要祷告，吩咐我们要请牧长来祷告，吩咐我们要彼此认罪，互相的代祷。主，你更是用说不出来的叹息啊，借着圣灵来替我们祈求，更是主耶稣基督升天在父的右边为我们祷告，所以我们的心中实在是大有安慰。但是也求主使我们警醒谨守，好使我们在生活中有祈祷的力量，好使我们在祈祷中有生活的面向。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啊雅各书啊，我们大概啊圣餐讲到啊每个月圣餐的时候啊，我就特别给大家有一系列的圣餐讲道，我们有约翰一书、雅各书，啊，也许四月份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旧约圣经中的雅各，啊，所罗门的歌，乃是诗歌中的什么雅各，讲到上帝与人之间那种至亲至密的灵魂之爱。在雅各书中呢， 我们知道雅歌是一篇讲道词，但是又好像一部歌言集，所以雅歌就被称为啊，这个书信呢就被称为新约圣经中的智慧书。好，弟兄姊妹，我们的信仰不要盲目相信。啊，我们的信仰应当是要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什么相称。有很多人有知识，但是没有智慧的，啊，而这些方面我们要求主赐给我们。不光是现在是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但却是一个智慧短缺的时代。我们越是在知识中，真是乱花渐欲迷人眼，这知识那知识，这要看那要看，最后心里烦得不得了，最后我们丧失了什么自我。所以知识爆炸的时代却是智慧短缺的时代。所以在雅各书中啊，不光注重的是基督徒的行道，行道是什么呢？在日常生活中分别为圣。讲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我们最好的效法耶稣基督，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耐心，啊，有温柔，愿意为义受苦，甚至愿意为着爱的缘故，基督为教会什么舍命，啊，今天我们啊家庭中间，啊，人与人之间缺乏的那种是牺牲什么之爱，啊，我们之所以常常觉得被冒犯。我们之所以常常觉得不开心，啊，是因为啊，我们希望别人为我们代劳，别人为我们牺牲，但是我们很难走出自己，很难用我们的祷告、用我们的时间、用我们的精力来爱别人，啊，所以说我们都等着，哎，别人怎么还不给我打电话？别人怎么还不请我吃饭？别人怎么还不这样还不那样？我们都等待别人什么，拿出时间、拿出生命、拿出金钱来什么爱我们。但是我们真正向耶稣基督道成什么肉身，甘心乐意的、主动的、忍耐的、温柔的，甚至愿意付出生命的去爱别人，所以这是最好的效法基督，是这样生活中分别为圣。所以弟兄姊妹，生命之道是生活之道，生命之道是信心之道，生命之道是行动之道，生命之道是什么？祈祷知道。所以我们看到雅各书的一开始就特别讲到，你们中间若缺少智慧的，就应当求的，后世于众人，也不吃责任的上帝，主就必赐给他。雅各书我们接近尾声，到第五章的我们看到十五就讲到出于信心的什么祈祷，啊，一开始讲只要凭着什么信心求。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就可见在我们的信仰和生活中祈祷啊真的是处于何等重要的地位。就像主耶稣基督他在公开侍奉的时候，他首先不是轰轰烈烈的给人传道，而是在旷野中40天之久，既不吃也不喝，他在那里安静什么祷告。可当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之前，他也没有说在组织上了、财力上了、物力上了做这种预备做那种预备。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以前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在克西马尼园祷告。除了弟兄姊妹，圣经中记载的耶稣的公开的侍奉啊，都是从祷告开始，以祷告什么结束。中间哪怕很多人有很多的需要、很大的挑战，耶稣却离开众人，耶稣却到山上，耶稣却到旷野去什么祷告。因为通过祷告我们才能够重新得力。好，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雅各在七处讲说，你们中间有受苦的他就该祷告，啊，你们中间有受苦的他就应当抱怨，啊，他就应当，哎，这人不爱我，那人不爱我，啊，但是你们中间有受苦的他就该祷告，啊，又喜乐的呢，哇，就去看电影，就去跳舞，他就该什么歌颂。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在我们痛苦的时候我们应当祷告，啊，因为痛苦痛苦没有人想痛苦的，啊，没有人想特别受苦的，连上帝的心意都是要祝福我们，让我们的灵魂体都什么兴盛，哪怕上帝有时候允许苦难发生， 哪怕上帝啊，甚至赐给我们苦难，但是最终也成为化妆的祝福。最终也是上帝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主的人得什么益处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痛苦中，如果我们一旦没有祷告，我们就开始怨天尤人，我们就开始灰心什么丧志。所以在痛苦中最最需要的是安静，最最需要的是祷告。然后我们在喜乐的时候呢，就应当歌颂上帝啊，这在钦定本中翻成行丧事啊，就说中文翻成歌颂啊，在原本的钦定本是翻成我们就应当唱诵什么诗篇啊。所以这个歌颂不是一般的唱歌，不是一般的喜乐啊，而是歌颂上帝。否则的话，中国人讲仔细中山狼，得志什么便猖狂。在仔细中山狼，得志便猖狂。所以苦难是一种试探，成功兴盛也是一种什么试探。所以我们在美国面对的常常不是苦难的试探，我们更多自由是不是一种试探，我们兴盛是不是一种试探，我们的保险，我们的福利政策是否是一种试探。那也许我们就生于忧患，死于什么安乐的。也许美国就安乐太多，我们就不知道世界上那么多受苦受难的人，我们对那些受苦受难的人就没有怜悯之心，我们对于自己所享受的各种福分，我们也没有珍惜和感恩什么之心。所以在上帝的护理中，我们既会经历痛苦，也会经历什么喜乐啊，酸甜苦辣咸啊，人生滋味啊，啊，什么样的滋味都有啊。但是不管是讲到痛苦啊，还是讲到喜乐啊，都有基本上是分这四个层面。第一个身体层面啊，身体层面是指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啊，吃喝拉撒睡。那我们确实需要一定的物质的保障，身体的健康啊。如果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什么饿得慌，哎，这也是很重要的啊。如果我们的身体方面的需求得不到满足，那你看起来就像中国大陆胡鑫宇，哇，14岁十几岁的年轻的少年眼睁睁的找不到了啊，那么多录像没有记录啊，正好是疫情时期啊，别人都走不动，哎，他就走了。然后尸体上千人搜索都找不到啊，然后后来找到了，发现在一个山上用个弦带吊死了。那你就知道，哎呀，其中有很多的可疑什么之处。如果我们的身体没有保障，你随时被人拐卖走，随时被人活活的把你的器官摘走。为什么呢？你要知道，移植器官只有眼角膜是死了以后可以移植的，心脏呢，其他的各个部分呢，最好都是从活人或者刚刚死去不久的人身上什么摘的，非常非常可怕的。所以说美国为什么那么多的人在器官移植方面不敢多研究，不敢多试验，是甚至什么有事。但是无论如何，身体层面，第二个是感情层面啊，家庭和社会。弟兄姊妹啊，如果一个家庭中没有爱，那这个家庭就成了牢笼；如果一个教会中没有爱，这个教会就成了什么贼窝；如果一个国家做领导的不爱公民，做公民的对领导也没有尊重，那这个国家就成了什么土匪窝子。那就像奥古斯丁讲的一样，说国家如果没有公义，公义就是把上帝当得的尊重归给上帝，把他人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人，各就各位，各得其所。奥古斯丁讲，如果国家没有公义，那这个国家就是一个有组织的匪帮。所以家庭与社会，但是我们更深的痛苦是思想层面，在我们的知识方面，在我们的智慧方面。那如果我们百思不得其解，心中非常什么郁闷啊，思想层面也非常重要。但是弟兄姊妹，更深刻的 啊，更需要的是我们的什么心灵层面。那中国人也常常讲，心有灵犀，什么一点通。他一个人爱你，你能够感受到；他一个人如果特别恨你，甚至哥哥想把你什么杀了，你能不能感受到？灵力能够感受到。那人的灵有一种直觉，啊，甚至是第六什么感官。所以上帝是个灵，天使是个灵，人也是个灵。所以人的灵的层面，我们需要与上帝相合，我们需要人与人之间什么相合。如果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认识上帝，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爱他人，啊，总是觉得他人就是陷阱，那你在这个世界上活得有平安吗？有喜乐吗？没有的。所以我们看到，不管是贫穷的啊，还是达官富贵啊，如果他不信上帝，如果他没有爱人的心，活在这个世界就像活在地狱之中什么一样。因为地狱的核心特征，不爱上帝，不爱他人，只爱谁啊？自己。好，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看到加尔文在几百年前注释这段经文的时候讲得很好，我就给大家读，说痛苦应当激发我们祈祷，兴盛为我们提供了赞美上帝的机会，但是人生活的如此倒错，倒错 perverse， 如何根本倒置？喜乐的时候我们就忘记上帝，痛苦的时候就会灰心丧气。我们确实应当约束自己，这样通常使得我们忘记上帝的喜乐，可以引领我们数算上帝的什么美善。我们的痛苦也能够教导我们祈祷，啊，此处雅各弹琴唱诵诗篇，反对的就是那种亵渎性的、没有节制的喜乐。当上帝是我们兴盛的时候，他们就应当这样表达自己的喜乐什么之喜，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唯愿我们不管是遭遇痛苦，还是遭遇喜乐，我们都用祷告，啊，都用赞美来相信上帝，让万事互相什么效力。啊，我们看到个人的患病与祈祷，所以这段经文讲的，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方面我要给大家提出一定的劝诫，就说有的时候，当然我们做牧长的对弟兄姊妹很多方面我们是看顾不够的，啊，但是如果你确确实实有需要，这样讲到你们中间有病了的，他应当怎么办呢？你不应当在那里被动等待，你更不应当在那里咬牙，哎呦，牧师还不来，长老还不来，难道他们不灵吗？他们不知道我的需要吗？为什么不来看顾我？为什么不来为我祷告？当然你这样想也是可以理解的，甚至牧师长老弟兄姊妹也应当更多的去主动的去看顾你，但是这样讲什么？你要主动，你要请教会的长老来，你要请教会的同工来为你什么祷告啊！所以说我们不能在苦难中我们只能在那里咬牙切齿啊，不能在那里怨天什么尤人，那我们要按照神所设立的次序啊，该请求啊牧师长老来祷告就要请。而且我们教会中有的时候啊，文灵姊妹啊，牧长我们安排探访，哎呀，打一家电话啊，你不要说请牧师长老去探访去祷告，有的时候我们安排就觉得，哎呀，没有时间，不要来啊，这样为我们祷告就好了啊。我们礼拜天还是参加教会的啊，我们还奉献，找我们干什么？好像牧师长老去探访，就是他犯罪了，就是没有奉献，所以牧师长老给他点压力，一探访他就把钱收来了，不是这么回事的啊。所以我们要有爱心、爱情。啊，但是这个连接是互相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真的是在主内劝勉大家，希望我们教会的每一个会友啊，都能够有牧师长老指示，每年至少大家互动一次。当然，我们希望底下有需要的，你要主动的请求更多的什么互动。但是千千万万，我们安排探访的时候，啊，你不要随随便便的说啊，不行啊，最后真的是很难办啊。这个方面呢。啊，我们中国人，我们信主的啊，我们就觉得牧师长老上门啊，好像无事不登， 三宝殿，你牧师咋来了？不能这样讲，我们是互相看顾的。好，弟兄姊妹，这里讲的说，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什么意思呢？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也可以，可以不可以不用油抹他？可以的。所以说，牧师长老探访的时候要有分辨力的，要顺求主的什么引领。我们全家不要万万不要像灵力派讲的一样，奉主的名祷告就得医治了，或者看到一个病人抹油就得医治了，这些都变成 magical， 也都变得是什么魔术性的、魔法性的。其实牧师长老包括保罗和彼得，他都没有医治的能力，但有的时候上帝借着他们来医治啊。所以说医治不是一种能力，医治是一种什么恩赐。恩赐是圣灵随机以什么分给个人的，那圣灵给你有你就有，圣灵没有给你你就什么没有给你，圣灵这时候给你了，后来又什么收回去了。那保罗一开始为人祷告，死人都能什么复活，特勒菲摩病了，让他在那里休息了半年啊。提摩太胃不好，保罗说你喝着酒暖暖胃。那保罗当然可以为他祷告，但是保罗说我有医治的能力，保罗敢不敢这样夸口啊？根本不敢的。说今天很多灵异派，今天很多人羡慕灵异派。哎呀，你看人家灵异派，你看人家的牧师，你看人家教会，一伸手，牧师一祷告，长老一祷告，一抹油，这就好了。这合乎不合乎圣经啊？这是窃夺上帝的什么荣耀的？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这样的能力的。但是如果上帝是恩，我们也许有这样的感动，有这样的什么恩赐，我们就可以为人抹油，我们就可以为人什么祷告的。所以我们的祷告应当是出于信心的祈祷，不是走程序啊，不是变魔术啊，而是出于信心的祈祷啊。就像啊，彼得在使徒行传三章十一节到十六节，彼得说啊，看到那个生来就瘸腿的人啊，彼得就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啊！保彼得到底有什么呢？我奉大山的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彼得大有信心，大有感动。然后彼得自己解释说：“彼得有这个能力吗？彼得是他自己特殊吗？我们一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认识的这人健壮了。”弟兄姊妹，是彼得医治他吗？是彼得让他瘸腿的得了康复了吗？是谁呀？是上帝的什么名？是耶稣的什么名？而这个方面我们做功德要归荣耀给上帝，我们被服侍的也要归荣耀给上帝。当然当这个上帝做功的时候，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好了。所以彼得祷告的时候有信心啊，别人领受的时候也是有信心，但是无论如何这些都是上帝的什么恩赐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啊。这个地方说病人要主动啊，主动请教会的长老来啊。长老抹油不是必然的，是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第三个是信心的问题，看看上帝赐给我们的信心和感动到底是什么啊。第四个认罪的问题啊，像长老坦诚自己的罪，甚至彼此认罪，重要不重要呢？所有的心理学，所有的医生都知道，哎，有的病啊，这病那病是什么病呢？哪儿病了？心病啊。再好的医生，再好的药物，再好的手术，不能够医治你的心病的。心病啊，很多方面是罪啊，当然也有撒旦的攻击，但是很多方面如果我们有罪不认，夫妻之间，弟兄姊妹之间，你得罪别人，你伤害别人，我们不承认不和解，难免就哥哥什么大大的，难免就心中啊有好像有一个石头一样沉重啊，就得病的啊。所以我们个人有罪，彼此之间有伤害，要快快的处理，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加尔文在注释这节经文的时候讲说，当医治的恩赐还继续存在的时候，雅各知道病人寻求医治，当然并不是他们中间的所有人都得了医治，但主确实经常按照他自己认为适宜的而赐下这样的恩宠。当然 也不能不加分辨的随意抹油，只有当墓中恢复的盼望仍在进行仍有的时候才可进行啊。你比如说过去我在极端灵派教会服侍，那有的人啊，明明他啊，明明他一看他那个身体的状况各个方面年纪那应当是啊晚期，或者应当是弥留什么状态，那你这个时候你不加判断，哎，我就是为他抹油，奉耶稣基督的名让你起来，结果他没有起来，然后你就说你看他信心不够，那你只能够指责别人，伤害什么别人。所以这些方面还是要有适当的判断力的。信心不是迷信，不是妄信，不是狂信，而是有真知识真爱心的信心。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第三点，义人的祈祷与功效。所以这儿就特别讲义人的祈祷是大有力量的啊。讲到啊，以利亚向主呼求三年六个月啊，不下雨啊，向主呼求就降下什么雨来。大家回去可以看到啊，王上啊十八节啊，到了献晚祭的时候，先知以利亚进前来说：“亚伯拉罕以上以色列的上帝耶和华，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上帝，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的命行这一切事。”弟兄姊妹，以利亚祷告十天不下雨三年之久，不是他自己我要惩罚这个国家，不是的，我要咒诅这个国家，不是的，这是上帝给他有特别的什么感动的。所以我们今天不能够因为美国大选这是那是，主啊求你咒诅美国，主啊求你咒诅共和党，咒诅民主党，我们能不能这样啊？我们不应当什么这样的，不应当根据政治，不应当根据我们的得失来对他人进行什么哎咒诅，对国家对民族进行咒诅。那有很多人啊，因为美国的现象，啊，美国灯塔不亮了，山上之城倒塌了啊，我就说你这是来自上帝的感动吗？啊，我们没有来自上帝的感动，就不要发出这些咒诅性质的咒骂式的啊一些话语。好，弟兄姊妹，无论如何，义人的祈祷，我们是一心诚意的人啊，还要不断的认罪悔改。我们不仅要向上帝认罪悔改，彼此之间也需要认罪什么悔改。讲到以利亚的祈祷，以利亚是和我们有一样性情的人，但是他恳切祈祷啊，他既恳求主啊不要下雨，他又要祈求主啊要下雨。那为什么同样一个人对同一个国家可以下雨可以什么不下雨呢？那上帝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什么引领。所以我们既要为人祷告求身体的医治，但是有的时候也祷告主啊，求你使他安然什么去世，可以不可以这样祷告？可以不可以？也是可以的啊。这个方面我们不要按着固定的程序啊，总要本着爱心，本着上帝给你的智慧和信心来去判断。最后，弟兄姊妹，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要通过祈祷来经历上帝的引领，所以人人都应当成为一个真正的祈祷者，啊，人人都当学习祈祷，啊，今天在教会中，很大的一个谎言，一个错谬就是祈祷就像呼吸一样，不需要学习。我说这是你的观点，这是你的主张，但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怎么说的？主啊，求你教导我们什么？祷告。连耶稣的门徒都求耶稣教他们祷告，而且主祷文就是耶稣教导门徒祷告的什么祷文。所以我们不要觉得哎呀，祷告就跟呼吸一样自然的自发的，不是这样的。真正的合乎神的心意的祷告需要什么？学习，需要操练啊。所以说当我们来到教会祷告会的时候，不管是礼拜三的祷告会还是啊主日啊我们九点到九点半的祷告会啊，甚至包括我们敬拜之后啊，我们在图书馆弟兄姊妹有特殊需要的祷告会啊，大家有需要的有感动的，但是无论如何尽量的什么参加。在参加的时候，你不光是为自己祷告为别人祷告，你也学习祷告。啊，弟兄姊妹，我们祷告，我们教会的复兴就在于祷告会的复兴。祷告会的复兴就是每个弟兄姊妹不会祷告的需要参加祷告会，为什么呢？学习祷告啊，一直在祷告上有操练的，你更要需要参加祷告会，为什么呢？彼此什么代祷。第二个，牧长的祈祷啊，牧长为教会弟兄姊妹祈祷， 但是弟兄姊妹也要敞开自己的家门和心扉。弟兄姊妹，不管你有天大的事情，除非你马上去到白宫去放炸弹，那这样你告诉牧师，我明天就要去放炸弹。牧师说，第一，你不要去放；第二，你还要去放，我要告诉警察了。但是你关于个人隐私的事情，牧师、长老靠着主的恩典，都要在上帝面前替你特别的什么保密的。因为我们是医生，心灵的医生是保护大家的，是帮助大家的，医治大家的，不是给大家养丑的，这个方面我们在主的面前有这样的心智。所以弟兄姊妹要学会，你不必要把你的隐私给每个人讲，你不需要把你的伤口给每个人晾一晾，但是你在教会里，牧师了、长老了，哪怕是其他弟兄姊妹了，你在主基督的教会中，如果你没有找到一位、两位，也多了也不可能，最多三位，你能够掏心掏腹的，你能够把自己的丑陋，你能够把自己的喜乐，把自己的孤单，把自己的成就，都能够可以说一说的。甚至说我凭着血气夸口，保罗说，我凭着血气夸口，我是希伯来人中的什么？希伯来人，中国人讲吹吹牛也是可以的，所以保罗说我凭着血气也可以夸口。所以在教会中啊，你在主基督教会，你怎么稳固了？你怎么成长了？有一到三位真的是 confidential friend。真正是女的叫闺蜜，男的叫什么不晓得，男的也没有闺蜜，也没有知心朋友，整天讲政治，整天喊口号，所以男的一般的死的都早啊。女的都有闺蜜，向闺蜜求诉，什么都讲，然后讲完了以后格外开心，格外放松啊。所以说不光是姊妹弟兄也是这样啊，找属灵的朋友，属灵的朋友。然后第四个方面，一人的祈祷在基督里一心诚意也要不断的继续祷告更要不断的认罪和解。弟兄姊妹，最后我就给大家读这段加尔文讲的，我们就结束。加尔文说，我们天天为整个教会祈祷，愿上帝饶恕他的罪。当我们的祷告真的恒切的时候，我们就会出去救助那些在患难中的人。弟兄姊妹，我们爱别人的时候，我们去探访别人的时候，如果你从来没有为他祷告，在祷告中没有纪念他，你只是想作为一个行动，只是想作为一个仪式，其实并不能够真正帮到别人，也不能够得蒙上帝的什么喜悦。所以加尔文讲，除非我们知道我们的弟兄有难处，否则我们的祷告是没有什么功效的，我们的祷告就走程序了，为这个祷告，为那个祷告，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具体的什么需要。所以我鼓励每个弟兄姊妹在教会中都有属灵的朋友甚至我们宣教组每个宣教士我们都有一个小组，都有一个团契来格外的顾念他们，这都是什么好的。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每个人，你呼召我们，你借着耶稣基督教导我们，就是要先求上帝的国度，先求上帝的公义。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你都是知道的，个人、家庭、教会、国家也必要加添给我们了。主，求你教导我们祷告，教导我们牧长祷告，带领我们彼此祷告，更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不断地求主的宝血来洁净我们，主的圣灵来带领我们祷告。谢谢主，奉耶稣的圣名，阿门。